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 AI 日报播客版，我是病堂。今天是2026年8月20日，星期四。今天的信息量非常大，从美国国债突破40万亿美元，到阿里巴巴净利润暴跌 75%， 再到币安让 AI 代理直接替用户交易，每一条都值得仔细拆解。老规矩，我会把关键事实讲清楚，白话会从法律、投资学习和实际用场景的角度来追问和补充。
病大号各位好，今天确实信息密度很高，而且有一条主线贯穿始终，政策干预和市场反噬。美国财政部回购偿债，市场短暂上涨后全部回吐。特朗普对伊朗放狠话，油价涨了 3%， 比特币因为政策预期两天涨了 11%。 这些都在说明同一件事，政策能制造短期波动，但改变不了长期趋势。咱们一条一条来拆。
好，那我们先从最重磅的宏观新闻说起。美国公共债务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这个数字比五年前增长了大约1/3。与此同时，30年期国债收益率创下近20年来的最高水平。财政部之前宣布增加长期国债回购计划，市场一度上涨，但随后涨幅全部回吐。摩根大通甚至警告说，回购行动可能反而推高收益率。
这位我得追问一下，很多听众可能对国债收益率这个概念不太熟悉，冰糖你给解释一下，为什么收益率上升意味着债券价格下跌，以及为什么这个数字这么重要？
好问题。简单说，国债收益率就是你借钱给美国政府，政府承诺给你的年利息比例。比如30年期国债收益率是 4.5%， 意味着你持有30年每年拿 4.5% 的利息。关键是收益率和债券价格是反向的，新发的债利息更高，旧债就不值钱了。更重要的是，国债收益率是全球资产定价的锚，它上升，股票、房产这些风险资产的吸引力就相对下降。今天30年期收益率创近20年新高，直接影响到了全球股市、比特币和油价的波动。
那对已经清仓、短期不参与投资的朋友来说，理解这个有什么实际意义？我觉得可以做一个不涉及交易的观察练习，打开任意财经网站，找到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这个数字，连续记录一周，观察它每天的变化，再留意当天股市和比特币的涨跌是否与它反向变动。这个练习能帮你建立利率是万物的引力这个直觉。这不是投资建议，纯粹是理解市场运行机制的学习方法。
这个练习建议很好。接下来我们看另一条和宏观紧密相关的新闻，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发动经济低跌新攻势，威胁任何支持伊朗经济的国家将面临巨大经济后果，油价应声上涨约 3%。 白花，你怎么看这条？
这条新闻的关键在于美国对伊朗的施压从军事威胁升级为全面经济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风险溢价重新计入油价。但我要提醒的是，油价涨 3% 是市场对言论的反应，而不是对事实的反应。冲突是否实质升级，供应链是否真受影响，需要看后续的具体措施和数据，而不是只看标题。对普通听众来说，这条新闻的意义在于理解能源价格波动如何传导至全球通胀预期，进而影响各国央行的政策路径。
说得对，接下来我们进入 AI 板块，今天有好几条重磅消息。首先是阿里巴巴发布2026财年第一季度财报，营收约400亿美元，同比增长 9%， 符合预期，但净利润同比暴跌 75%， 只有约16亿美元，主要原因就是 AI 投入加大和国内零售消费疲软，美股盘前跌了 6%。
这条新闻我觉得特别值得展开，很多人看到净利润暴跌 75% 会吓一跳，但仔细看原因，这是中国科技巨头主动选择用利润换 AI 未来。短期盈利承压是主动选择，不是经营恶化。但市场用脚投票，盘前跌 6%， 说明投资者对何时回本缺乏耐心。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认知， AI 资本开支正在重塑中国互联网公司的财报结构，未来几个季度增收不增利可能成为常态。对零基础学习者来说，理解投入期和收获期的时间差比追逐热点更重要。
说到 AI 投入，今天还有一条消息， Meta 每年向微软 Azure 支付数亿美元，每周消耗数万亿 AI tokens， 已经成为微软最大的 AI 客户之一。不过这条消息来自单一来源，是 Bloomberg 援引知情人士， Meta 和微软都还没有官方确认。
这条消息虽然未经官方确认，但信息量很大。 Meta 一边自研大模型，一边大规模外购算力，说明 AI 军备竞赛的算力缺口仍然巨大。同时，这也说明 AI 算力需求高度集中在头部科技公司之间，云厂商的 AI 收入增长依赖少数大客户。这里我要提醒一句，单一来源的消息我们要保持审慎态度，不能当成既定事实来理解，但可以作为观察行业趋势的一个窗口。
接下来这条可能是今天最颠覆的 AI 新闻，并安推出了 Agent OS 平台，允许 AI 代理分析市场并代表用户执行交易，用户需要自己设定 AI 代理的访问权限和交易限额。这个平台支持 ChatGPT、Claude、Chaser 等工具，这是主流加密交易所首次大规模开放 AI 代理自主交易。
这段新闻我必须多说几句，币安这个动作把 AI 替你管钱从概念推向了实际产品，但关键在于 AI 代理交易的风险控制完全落在用户身上。 AI 可能误判市场，可能执行你不想执行的交易，而且你需要自己设定限制。对新手来说，理解边界比追逐功能更重要。我建议听众朋友们在笔记本上写下 AI 代理交易的定义，然后列出至少两个风险点。这不是让你去用这个产品，而是帮助你建立对 AI 应用边界的认知。
说到 AI 应用，英国数字银行 Salarin 推出了 AI 工具套件，允许客户自行设计定制化工具和服务，这标志着银行服务正从机构提供标准产品转向用户自定义。另外， Revolut 正式申请了芬兰银行牌照。
这条新闻的意义在于，数字银行的竞争正从利率和费率转向 AI 能力，中小银行可能跟进。但我要提醒的是， Starling 这个 AI 工具的具体功能细节在原始报道中没有展开，我们只能确认发布这个事实。这又是一个知道发生了什么但不知道具体怎么运作的情况。对学习者来说，保持对细节的好奇心，但不要过度推测。
接下来我们看一条和网络安全相关的重磅消息，美国 CISA、 FBI 和 NSA 联合警告，黑客正利用 AI 生成漏洞，利用脚本针对全美供水系统等关键基础设施中的西门子 S7 可编程逻辑控制器发起攻击。
这条新闻值得所有关注 AI 安全的人重视。 AI 降低了网络攻击的技术门槛，关键基础设施安全风险从会不会被黑变成何时被黑，工业控制系统安全将成为监管重点。对相关企业来说，需要关注设备是否直连互联网。对普通听众来说，这条新闻提醒我们， AI 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提高生产力，也能被恶意利用来攻击基础设施。这不是科幻电影，是正在发生的事。
接下来我们看一条科技领域的新闻， LG Display 发布了新的 OLED 制造方法福普，据称可以让面板更亮，寿命更长，效率更高，而且理论上可以做到几乎任意尺寸。如果量产验证成功，可能影响未来手机、电视和车载屏幕的供应格局。
这条新闻属于技术突破待验证的类型， OLED 面板的制造瓶颈可能被突破，但理论上可行和量产成功之间还有很长的路。我建议听众保持关注，但不要过度反应。另外，美国七月视频游戏硬件支出同比下加 29% 至 2.82 亿美元，为疫情以来最低。 Switch 2销量同比腰斩，平均主机价格达542美元。这说明游戏硬件进入代际切换后的疲软期，高定价正在抑制消费需求。
接下来我们进入法律与监管板块。澳大利亚通过了新闻议价激励法，科技巨头如果不与本地新闻媒体达成商业协议，将被征收其在澳洲广告收入 2.5% 的税。这是继新闻媒体议价者责后，澳大利亚再次以立法手段迫使科技平台为新闻内容付费。
这条新闻的全球意义在于，科技平台是否该为新闻付费的监管趋势正在加强，其他国家可能跟进。这里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点，科技巨头会选择交税还是与媒体签约？这个选择会直接影响全球科技公司和新闻媒体之间的关系格局。对法律学习者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案例，观察立法如何平衡商业利益和公共利益。
另一条重要的法律新闻是，中国恒大创始人许家印因欺诈罪被判处终身监禁，并没收全部个人财产。这是中国房地产行业危机中最重要的司法判决之一，标志着恒大事件的阶段性收束。
这条新闻对房地产行业和金融市场都有警示意义，后续要关注恒大清算的进展。 对投资者来说，这是一个关于公司治理失败的极端案例。对法律学习者来说，这是中国司法系统处理大型企业欺诈案件的一个标志性判例。
还有一条来自美国 CFTC 主席 Selig 的表态，即使国会未能通过里程碑式立法，加密行业也将以某种方式获得市场结构规则。北花，你怎么解读这条？
这句话的核心意思是，加密监管立法停滞不等于监管真空，行政机构仍可推动规则落地。加密行业的不确定性正在从有没有规则转向谁来定规则，规则多严。这对理解比特币今天的上涨很重要。比特币两天涨了 11%， 突破 7.2 万美元，创6月初以来新高。背后是特朗普与加密高管正推动 Clarity Act 在国会通过。但我要提醒，这种政策驱动的短期上涨，如果法案未通过，回调幅度可能同样剧烈。
说到比特币，我们进入金融板块。除了比特币，今天还有几条重要的金融数据。沃尔玛公布第二季度财报，美国同店销售额同比增长 2.6%， 为六年多来最慢增速。公司上调了全年业绩指引，并称将利用巨额关税退款维持低价。另外，美国上周初请失业金人数减少6000人至 20.6 万，处于历史低位附近。
这两条数据放在一起看很有意思。沃尔玛的增速放缓，说明美国消费在降温。但出请失业金人数处于低位，说明劳动力市场还有韧性。经济数据出现分化信号，消费放缓但就业稳定，这对判断美国经济是软着陆还是硬着陆很关键。对不参与投资的朋友来说，理解这些数据的含义比预测市场走势更重要。
接下来我们进入国际板块，除了前面提到的特朗普对伊朗的经济低带，还有两条地缘新闻值得关注。朝鲜在特朗普缩减美韩联合军演次日，向东部海域发射了约10枚短程弹道导弹。另外，乌克兰称夜间袭击了俄罗斯境内深处的 Tanko 炼油厂和黑海一个小型石油码头。俄军导弹袭击基辅，至少15人死亡。
朝鲜这条新闻很有意思，朝鲜以武力展示回应美国的外交示好。半岛局势进入试探性博弈阶段，东北亚安全风险上升，但短期演变为全面冲突的概率仍低。俄乌这边冲突进入互袭能源设施阶段，能源基础设施成为战略目标，全球能源供应不确定性上升。这些地缘新闻对普通听众来说，关键是理解他们如何影响能源价格和通胀预期，而不是每天追踪战况。
好，接下来我们快速过一下今天的 GitHub 趋势榜，有几个项目值得关注。排第一的是 MoneyPoint Turbo， 利用 AI 大模型和自动化工作流，根据主题或关键词一键生成高清短视频，今天新增2221个 star。 排第二的是 Open Viking， 为 AI 智能体设计的自进化上下文数据库。排第三的是 Manja Diffling， 一个免费开源的多智能体协调工具。
我特别想提一下排第四的 Anthropic SQL Security Skills，它提供了817个面向 AI 智能体的结构化网络安全技能，映射到 MITRE-HTTP4K、NIST-CISF2.0 等6个框架。这个项目和我们前面提到的西萨警告形成了有趣的对照， AI 既能被用来攻击，也能被用来防御。另外， Nautilus 下划线 Trader 这个基于 Rust 的交易引擎也值得关注，它采用确定性事件驱动架构，是生产级的开源项目。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信息边界，有几个消息源需要保持审慎态度。 Meta 向 Azure 付费的消息来自单一来源，尚未获官方确认。 Old 收购 Casper 的交易金额未披露，也仅有单一来源。美国财政部回购计划的长期影响存在分歧，摩根大通警告可能推高收益率与市场短期反应相反。另外，36氪的 RSS 抓取失败，无法获取该源当日内容。
这些信息边界很重要，我们做日报的原则是宁可少说不可错说，单一来源的消息我们会标注出来，让听众自己判断可信度。另外，关于 Polymarket 钱包涉嫌利用美国军方内部信息交易的研究，因为仅有单一来源且涉及敏感法律问题，我们没有纳入正文，这也是我们坚持的严谨态度。
好，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最后提醒大家，今天的内容只做信息教育和商业思路参考，不构成法律或投资建议。尤其是 BN Agent OS、比特币、国债收益率这些内容，我们是在帮助你理解市场运行机制，不是在给你交易信号。感谢收听，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记住， 建立自己的金融坐标系，从记录一个关键数字开始。